这里是农民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6月6号，公元2010年7月17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至死延续半个世纪以来的运动。西藏组织抗议中共干涉及破坏宗教仪轨。西藏妇女会理事大会在马纳里开幕。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将赴喜马歇尔邦藏民社区访问。达兰斯拉举行研讨会，探讨西藏境内外距离与藏人勇气。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日前接受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的专访时表示，他将至死延续半世纪以来展开的老运动，并保证这一与中国和平共处的中间道路方案终有一天定将得以实现。达赖喇嘛尊者度过75周岁寿辰的十天后，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居宫接受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长达一个小时的专访。该通讯社于昨天16号在其网站上发布了有关专访内容。达赖喇嘛在专访中表示，西藏问题不是达赖喇嘛制度的问题，它是关乎600万西藏人民的福祉利益和他们的权利。达赖喇嘛说，只要他们的权利没有实现，不管我是生是死，这项运动将会继续下去，因为重要的是佛教和西藏文化，而不是达赖喇嘛制度。达赖喇嘛还以一贯乐观的态度表示，你知道我有我的口头禅，那就是我们不寻求独立，而中国领导人有他们自己的口头禅，那就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说，我相信中间道路将会实现。在过去60年中，同样的一党专制已经改变，而当今明显的大变化则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已经改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者。达赖喇嘛表示，他们的思想在不断的变化，因此我们提倡的中间道路具有极大可能性获得实现，但是这种变化是非常缓慢的。达赖喇嘛说，如果在未来10到15年我仍然活着，我想其实是明天死了，但我仍看不到这个变化。达赖喇嘛补充说，一个非常显著的成功是藏人在流亡生涯的运动中完好地保存了13世纪中的佛法教义、西藏的传统文化和语言，这成为境外整个西藏社区的生存支柱。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自中共政府武力侵占西藏以来，共产党以极其怀疑和恐惧的心态控制和扰乱着藏传佛教正常的佛事秩序。北京当局于2007年7月13号制定相关规定，严重破坏和干扰藏传佛教转世灵统确认体系。对此，西藏青年会驻纽约与新泽西地方分会于本周二即7月13号正值中共颁布这一法规1周年日，发布新闻声明表达强烈抗议。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秘书长尼玛吉尊今天17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现在正在带着九十五斤你们的你谈的的嗯这票给那对杨飞文生给现在谈的将来预想的条件。
2007年7月13号，中国政府发行了名为国家宗教事务举令第五号文件，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强令西藏转世灵统的确认必须要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审核及批准。对这一文件，我们强烈表达抗议，要求中国政府遵守西藏传统的宗教仪轨，并说明西藏人民坚决不予承认中共政府所谓的管理办法。尼玛吉尊表示，
在你们地方这一带了，德国全球的国际学院，他在纽约的纽约新南路了，他在这个纽约了。
他们还邀请居住在纽约的西藏高僧多仁不切，将于本周日18号在当地举办一次演讲活动，向世人介绍藏传佛教传统的转世灵统确认体系，以及西藏高僧大德和普通民众的差异等问题。 尼玛吉尊还表示，本周23号他们还向联合国有关部门发送电子邮件，表达西藏人民对中共政府破坏西藏宗教仪轨的强烈不满，并强调藏人不会承认这一强制性的规定。针对中共政府的这一管理办法，西藏流亡政府之前曾批评说，中共宗教局发布所谓的第五号文件也可能是最可笑的宗教政策。文件中提到，活佛转世的认定应当实行申报批准手续，这是对西藏人民基本权利的明确的直接的赤裸裸的干涉，完全违背了国际人权公约规定，剥夺了中国宪法所规定的信仰自由权利。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妇女会理事大会在印度马纳里开幕，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妇女会第十次理事会议昨天16号正式在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马纳里召开，该组织35个分会的87名代表出席了会议。西藏妇女会会长卓嘎拉姆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会议开幕式上，主要嘉宾格德仁波切强调，妇女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母亲，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母亲，因此希望西藏妇女会在发扬优良道德方面做出贡献。格德仁波切还表示，西藏妇女对西藏社会的各个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希望在未来更加努力利用自身的优势做出更大的贡献。会议正就各地方分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和财政支出方面进行审议，从明天开始就西藏妇女会未来工作方案上展开深入讨论，并将制定出具体的行动计划。据了解，本次会议将就日益紧张的西藏局势，如何开展更有效的活动，如何更好地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以及在达赖喇嘛尊者75周岁这一特殊年份如何举行纪念活动等方面进行讨论。卓嘎拉姆说，会议还将就如何加强同中国民众间接触与交流上做深入讨论。此外，本次会议还将就在西藏流亡社会妇女当中如何开展扶贫工作也纳入了议题当中。据了解，这次为期五天的西藏妇女会第十次理事会议将于下周二20号闭幕，随后将于21号举办一场培训会，22号将该组织在本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所进行的西藏流亡政府首批部长模拟大选结果进行总结。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将于明天星期天开始从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达伦斯拉启程，前往位于喜马希尔邦7个西藏难民社区展开官方访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将从明天18号到本月26号在西姆拉、索兰德、多兰吉、班多、库鲁马纳利、中达拉、比日和扎西中7个西藏难民社区进行视察。本月22号到23号，桑多仁波切将在马纳里展开访问。有关议程，库鲁贝热林西藏难民社区主管金密朵吉向本台表示，桑多仁波切将在库鲁贝热林西藏难民社区所属的5个地区发表演说，还将与当地各组织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与非官方组织的领导、地方议会议长等举行一场座谈会。此外，库鲁贝热林西藏难民社区方面还将安排桑多仁波切参访当地各寺院。在访问比日期间，桑多仁波切将在西藏儿童村苏家学校向学生们发表演说。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介绍，印度全国共计39个西藏难民社区中，14个社区位于喜马希尔邦，在该邦藏民人口总计约有33864人。请继续收听新闻。印度北部达伦斯拉举行研讨会，探讨西藏境内外距离与藏人勇气。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由印度南部西藏色拉寺祥萨仁波切创办的达瓦卡坡网站的主办下， 数十名流亡社区青年作家、西藏活动人士、各非官方性组织代表于今天17号下午聚集在丹拉萨拉，参与主题为“西藏境内外的距离与勇气”研讨会。研讨会主办者香萨仁波切在开幕仪式上表示：“
我作为别人的来，你不许心里去把它当印度设计。”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西藏境内外的距离与勇气，因为众所周知的是，近日来西藏境内知名作家扎贾为首的很多知识界人士陆续遭到中共政府的监禁，这些境内藏人不顾个人生命安危，为民族自由事业付出巨大代价，因此我们必须要反问自己，居住在国外的藏人究竟为境内同胞开展了哪些具有实际效力的声援活动？香萨仁波切表示，流亡西藏知识界人士有义务要监督和了解政府及其他组织的工作情况，尤其他们为西藏自由事业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和相关工作方针。香萨仁波切说：“
多少年前为呢？你怎么有过去？这马特别的，刚进了两百多个，第四级的，你这又搞了。”
境内藏人撰写一首诗歌都受到当局的监视和管控，在这种紧张时刻，我们必须要反思能否再继续这样保持沉默，这是非常重要的。香萨仁波切继续表示，至于个人，至今一直努力参与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其主要动力来自境内藏人的无畏勇气和决心，并且就政治斗争上西藏境外的消极发展趋势深感担忧，因此召开这次研讨会，想了解更多青年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想法。随后出席研讨会的西藏独立活动人士拉桑次仁、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西藏知名学者罗珠白桑、萨拉西藏师范学院教授索南坚赞、西藏青年会秘书长敦珠拉达、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达拉萨拉分会主席丹增许英等先后发表各自对西藏自由事业的看法，并一致赞扬境内藏人为民族自由事业所付出的伟大贡献。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那不只有了这个菩提心的修持以外，最主要是空正见的力量，不只是在文思的一个方面而已，而是它升起了修所生慧的这个空正见，也就是子观双运的这个空正见升起的时候呢，那在菩提心摄持的情况下，若升起了圆空子观双运，我们称为叫做加行道。那具有这一种的修行的这一个修行者，我们称为叫大圣加行道者。那之后空正见在反复的串习修习之后，慢慢的恶相稀释，恶相净除，那真实的这种看法也慢慢的稀释，完全净除之后，现证空性的那个智慧，我们称为叫大圣见道。具有这种智慧的人，我们把它称为叫大圣见道者，这时候才是真正的圣者。我们所谓的凡夫和圣者的界限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他第一次获得了现证空性的智慧，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见道无间道，那就是初地，也是从此开始的。那这种现证空性的智慧在反复的修习串习之后，于是从见道到了修道，那也就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的时候了，就是前进到正彼岸去，那就是修道。那修道的时候可以分十地了，在前七地的时候呢，是正在对治烦恼障，那在第八地的时候，烦恼障完全断除之后，他正在开始对治所知障，这是后三地，就是八地、九地、十地要去对治的。在十地完全断除了这个所知障，一切最细微的障碍完全断除了之后呢，就是菩提萨婆诃成就大菩提，那就是圆满的佛果位。所以当我们在念诵普愿罪障悉消除，我们要像心经的这个咒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的这个次第一样，我们要去了解它的内涵，并去思维，以这种的方式呢来去对除一切的罪障。那这种的对治的过程呢，最主要就是要圆内心，从透过内心的改变来去对除一切的障碍。我们必须要去如此的思维，而去念诵这一句偈颂。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